有梦天，他是神使用的一位仆人啊，他现在啊在做宣教的啊工作啊，也许大家听过啊 China Origin 啊 Ministry 啊，就是有爱中华，他在这一个机构向我们中国人向华人啊传福音已经有15年的时间，虽然他看起来很年轻，但是我们啊知道啊神还会给他更多的年轻，更多的力量，更多的信息啊。今天啊我们也许啊期待看见啊是他需要翻译，结果我们决定啊我们啊考验啊他不用翻译，而且啊他的中文啊非常的好，也非常的清楚啊。我们啊一切都交在主的手中，我们愿意看见啊神的仆人如何的啊学会了啊这个中文啊，如何的学会了在中国人的中间来做耶稣基督的使徒，做耶稣基督所差遣出去的啊宣教士。使徒他的广义的啊意思就是神所差遣的人。好，我们今天感谢主啊，孟天啊在我们中间，孟天传道。
弟兄姐妹们平安。其实孙牧师夸我的是我应该讲哪里，这一个老外在华人教会上台是不简单的事情，所以希望弟兄姐妹们可以为我祷告，因为我好久以前学了一句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洋鬼子讲中国话，所以希望神可以用我不配的仆人做讲他的那个好消息。刚才那个姊妹Teresa 她讲的是她的那个在中国的那个短宣的那个事情。其实我22年前有类似的一个经验。当时我是大学生，我是祷告求神让我能够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让我能够知道你要我去哪里做你的做传福音的工作。然后呢我记得很清楚的神回答我的祷告。所以我1986年是我第一次去中国，去那个上海传福音，学了一点点上海话，弄吃够了吧，就是你吃过了吗？然后呢在那边也发现一件事情，发现了我就是在上海我是那个 minority， 我就是少数民族，因为在上海大部分的人是中国人，所以我去当时的上海跟现在的上海很不一样的，现在的上海是非常非常发展的，但是当时的1986年的上海没有那么发展，比较落后。所以我去买电池的时候，我去那个百货大楼，我发现这个很简单的事情去买电池就变成很大的事情。为什么？我去那个卖电池的那个楼，然后跟那个收费员跟他讲话，当时我的中文是很简单，那我跟他讲话，那然后我抬起头，我发现哇，有那么多中国人在看我，为什么？因为当时的1986年的上海外国人很少，所以很多人就是要看我，就是 entertainment， 要看我老外，这个老外要买东西啊。那但这个故事是可以说是关于我们的种族方面的事情。其实这个种族方面是我们跟我们的今天早上的经文有关的。我记得几年之前有一个很有名的黑人妇女叫 Rosa Parks， 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她，知道她是谁。她是谁啊？她是40多年前的美国，在美国有我们的国家有叫做那个种族隔离法律。这个种族隔离法律是什么？要把那个黑人跟白人要分开，所以当时 这四十多年前，这个 Rosa Parks， 她上车上了公车，然后当时的规定就是说黑人要坐后面，但是她很累，她刚刚下了班，她很累，所以她坐公车的前面的位置。然后有一个白人看到她，她说你不可以坐前面。然后 Rosa Parks 对她说，我不动。我不关你的那个规定，我要坐在这边。然后这个白人他找了一个警察，然后警察把那个 Rosa Parks 抓起来，然后这一件小事情就变成全美国的一个非常大的事情。结果我们有这种民权运动，就是从那边开始。然后我们过了一会儿，在美国这件事情发生，有一个在这件事情在 Montgomery, Alabama 发生的，然后有一个联合抵制发生了，所有的那个 Montgomery, Alabama 的黑人不上公车，所以结果是什么？结果是在美国的那个联邦最高的法院说这个种族隔离的法律是违反宪法。这件小事情就变成一个很大的事情。但是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得到，种族这件事情，种族方面的问题是很大的一个问题。那我有时候我就想到美国的1967年，你知不知道在美国16州两个不同的种族的人结婚是非法的。1967年是不是很久以前了，对不对？对我们来说是很奇怪。其实在这边很多弟兄姐妹知道我的太太是中国人，所以1967年我是黑五类，我是非法的。感谢主，1967年我才两岁，所以，但那个 Rosa Parks 她是2005年的10月24号过世。但是她过世之前呢，有人采访了她，她说，在美国的她这个采访她的人问她，你觉得在美国的种族歧视的情况是怎么样？她说，虽然我们在美国有很多进步，但是还是需要有更多的进步，有更多的进步。我听这些话，我很赞同的，因为我看不只是美国的种族歧视，我看全世界的种族歧视的情况是很重要的。我们看世上的很多摩擦，是因为有两个不同的种族中间有摩擦。我们看那个中东的那个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那个摩擦，是因为有两个种族。还有那个波斯尼亚的战争，这件事情是为了什么？是因为有两个不同的种族中间有摩擦。还有那个苏丹的那个种族灭绝，是为什么呢？是因为种族。所以我们看这个种族跟我们的身份有关系。当我们看到问这个问题，我自己是谁，我们经常回答说我是中国人，我是美国人，我是非洲人。但是我们要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基督徒我们要问很重要的问题是说，当我看另外一个人，这个从不同的种族的人，我是不是觉得这个人有价值？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他的价值是从哪里来的？那这个问题是跟今天早上的经文有关系的，是因为保罗他在以弗所书3:1-6，他说福音里的祝福，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保罗大胆地说，外邦人和犹太人是合一的，外邦人和犹太人是合一的，在基督里 是一家人。所以我们不再是看你的皮肤是什么颜色，你讲什么语言，或者是你的文化背景是什么。在基督里我们是一家人，最重要的是你是不是在基督里，或者是在基督之外。所以保罗在这边在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一到第六节，他提了这个问题，他提了这个题目。那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一节，我们看保罗说，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请你们祈祷。然后他就在这边停止。然后我们看中文的后面有一个解释，为什么用这个解释，是因为这句话没有动词，这句话没有动词。大家都学了那个语法对不对？学了语法的时候你知道一句话有名词有动词对不对？如果没有动词的话还没有讲完。所以保罗在这边讲的是第一节，然后这个动词一直到十四节跟这个第一节有关的。所以保罗他打断他自己，就是说因为他提了这个事情，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他要讲为什么我愿意为了外邦人被囚的。他讲了，所以他说我被囚的是什么，我被囚的是做了耶稣基督，为你们外邦人做了耶稣基督被囚的。第一个是他讲的，我不是那个罗马帝国的被囚的。那为什么保罗被囚的，为什么他被抓起来的，我们要讲一些那个历史的事情。保罗为什么被抓起来的，是因为当时的犹太人的圣殿有不同的地方，有些地方外邦人不可以进去，有些地方外邦人可以进去。那因为保罗在他的心里有这个新的启示，他说外邦人和犹太人是合一的，所以他带着一个外邦人进入外邦人不可以进去的地方，然后这个犹太人把他给抓起来放在那个罗马帝国的监狱里。所以他写信给以弗所教会是从监狱里的，所以他说我是被囚的是为了你们外邦人。他不是说啊讨厌你们外邦人，如果没有外邦人我没有被抓起来，他不是讲这样子的话。他讲的是因为他愿意被抓起来，因为他在心里很深，他很深，他在心里的很深知道耶稣基督是把犹太人和外邦人变成新造的一个种族，新造的人。所以保罗说我愿意为了你们被抓起来，因为我知道神的恩典不只是为了犹太人，也是为了外邦人。所以在第一节保罗讲这些话。然后我们可以看保罗第二节他讲的是什么，他讲的是这样子，他说在第二节他说，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讲关切你们的知分托付我。他在这边讲什么的，他在这边讲他自己的背景。他是说我本来是最坏的罪人，我本来是神的敌人，我本来是迫害教会迫害在基督里的人，但现在在神的恩典里我有一个新的专业，我有一个新的职分，这个是神要我把福音传给外邦人，神要我把福音传给外邦人。所以他就是在这边说你们听见这个神赐恩给我，因为保罗知道神给他的恩典不是因为他是可爱的，不是因为他是配得，是因为他是最坏，但是神有恩典。所以保罗要世上的外邦人也经历神的恩典，所以他愿意被囚的，他愿意受苦。在第二节保罗讲这些话，然后呢保罗继续讲，在第三节的时候保罗说这个是很大的奥秘。他在第三节讲用 其实我是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在三到五节保罗讲什么的，他是讲福音的奥秘。福音的奥秘是什么？福音的奥秘是这样子，保罗说在旧约里面，神要把外邦人和犹太人分开的。为什么？是神知道如果外邦人，如果犹太人跟外邦人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外邦犹太人就开始做外邦人做的事情，要开始敬拜外邦人所敬拜的神，要变成神不可以，要变成神的那个神的敌人。所以保罗在这边说，在新约里面外邦人不再是这样子的，外邦人可以变成圣洁的，可以变成神的一家人。所以在格罗西书第一章25到27节，保罗也是讲类似的话，他这样子讲，他说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这道理就是历史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感谢主，因为保罗在这边说，我们以前不知道这个是神的计划，我们以前不知道神的计划是要把外邦人和犹太人变成一个新造的种族，一个新造的人。所以在这边保罗是强调这个是何等伟大的奥秘，以前的使徒他们不知道。所以我们看这个奥秘，神给我这个启示，不是保罗想的，不是保罗自己讲的，不是保罗的那个好办法来把那个两个种族合在一起。你看我们现在的在我们自己的在美国有这种想法，最好的是不可以有种族歧视，这个是非常好的。但是你看另外一个种族，你看它有什么样的价值，这个价值是从哪里来的？如果你看另外一个种族说这个人有价值，你要问这个问题，他的价值是从哪里来的？保罗在这边他讲的是，如果有人在基督里，他有价值，他有价值。保罗在第六节他总结前面五节的那个题目，然后我们念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六节，保罗说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接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义体，同盟应许。那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现在就看这个经文就说，当然了，神没有种族歧视，但是这个是新的，这个是一个新的歧视。为什么？我们看旧约里面，我们看外邦人和犹太人分开的，不只是这样子，如果有外邦人要变成犹太人，他可以变成犹太人，如果他要的话他可以的，男人要受隔离的。但是在做变成犹太人的外邦人，在犹太人的眼中不完全是得了神所有的祝福，他还是第二等的，他还是犹太人的更不如犹太人的那个样子。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神的祝福，神的一切的祝福不一定是在这个外邦人变成犹太人的身上。但是保罗在这边说，在基督里这种情况是完全改变了， 在基督里，无论你是外邦人或者是犹太人，我们都受到神的一切的祝福，神的美好的祝福。所以保罗在这边他是强调这些。那我们是一体，无论你是中国人或者是美国人或者是非洲人，我们是一体，我们是一家人。我和我太太，我们结婚了12年，我们有3个小孩子，老大是男的，老二是男的，老三是女的，感谢神，有3个可爱的小孩子。但是呢，我们有时候我们担心他们的身份。我不是说那个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的身份，他们怎么样看他们自己，他们怎么样看他们自己是谁。我们担心他们是，有时候他们说，我不是完全中国人，也不是完全美国人，我自己是谁啊？我记得有一个很有名的电影，就是成龙的电影，他有这个电影叫什么？我是谁？我怕我们担心我们的小孩子有这个问题，我是谁？因为他们知道我不是完全的中国人，也不是完全的美国人，我们也担心他们别人不愿意接受他们的，我们担心这些，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但是我们很清楚的，我们有确信，如果他们不知道他们的价值是从神而来的，他们没有办法。但如果他们知道他们的价值是从神而来的，他们能够了解我自己是谁。我们看创世纪1章27节，我们看那个摩西他写是什么，圣灵感动他的心，他写下这些话，他说神创造这个世界，他创造人的时候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造男造女，照着他的形象。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得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则，这个原则是人跟神一切其他的那个所创造的是不一样的。神创造树、动物和其他的东西不是照着他的形象被造的，但是人是不一样的，人是照着他的形象被造的。所以我们的价值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的价值是因为我们是照着他的形象被造的。但是在创世纪3节，我们发现人违背神的律法堕落，所以这个价值就变成这个形象就打破了。我用这个比喻来解释好不好？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在这边大部分的人可能是看镜子，对不对？看镜子里看镜子梳头啊，看镜子刷牙这样子，对不对？无论你喜欢镜子里的人好不好看，觉得好不好看，但是这个镜子里的你就是一个完全的，是没有错误的，对不对？我们本来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就完全可以彰显神的荣耀，完全彰显神的那个样子，圣洁，有慈爱，有恩典。但是我们犯罪之后，这个镜子就被打破了，神的形象在我们人的身上被打破了。所以用这个比喻，我们可以说，如果你今天早上看的那个镜子的你，然后把那个镜子打破了，然后你把一块一块就放在一起，再看你的那个样子，你觉得好不好看？更不好看，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说，神原来是创造我们，是照着他的形象造我们。本来我们有神的形象在我们的身上，但是犯罪之后，堕落之后，这个形象就被打破了。我们不再能够彰显他的荣耀，我们不再能够是完全慈爱的，完全圣洁的，还可以看到一些的，但是这个不如以前的那个样子。 不如神创造人的那个样子。在这边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一到第六节，保罗说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回复神的形象在人的身上，无论你是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我们都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所以保罗在这边他是强调人在基督里有神的形象，人不在，人没有在基督里需要神的形象回复到他们的身上，这个是他讲的那个道理，他的真理。那这个真理怎么会影响我们现在的教会，无论是华人还是什么样的种族的教会。我跟你讲，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有在我们神学院有一些从亚洲来的学生啊，有韩国人，有中国人，还有一些从那个印度尼西亚的人。所以有时候我跟他们讨论他们有一个笑话，他说他们就是说我不知道是韩国人还是中国人讲这些话，但是是亚洲人，他说无论韩国人去哪里他们成立教会，无论中国人去哪里他们开餐馆。我有一个意向，无论中国人去哪里他们成立教会。我大概两个月之前我看到一个新闻报告，应该是 CBS 还是 ABC 我忘记，但是这个新闻报告是说在伊拉克有一对夫妇，中国人，他们开了一个中国餐馆，在很危险的地方他们开了一个中国餐馆。我说哇，他们胆子很大，对不对？我的意向就是说中国人去那些最危险的地方是要成立教会。为什么？是我们看到现在的时代，我们的这个时代跟以前的时代不一样的，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信耶稣，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要把这个福音传给世界的各个地方。所以无论中国人去哪里，他们可以开餐馆也可以成立教会。感谢主。为什么？是因为中国人看到无论你是从哪里来的，无论你的是什么样的种族，你是神的形象需要回复到你的身上。感谢神。我最近有一个朋友，他发给我email， 这个 email 是 PowerPoint， 是一个文件。那这个文件里面有不同的宗教，有基督教，有佛教，有回教，还有那个印度教。那然后有这个文件说基督教是住在哪里，印度教徒是住在哪里，等等，佛教徒啊，回教徒。我看了印度教徒大部分大概是 95% 是住在哪里，是住在印度。为什么？是因为如果你说我是印度人，这个等于是我是回教徒，我是印度教徒。那我看了佛教徒是差不多一样的，佛教徒大部分是住在哪里，是住在亚洲，和回教徒大部分是住在那个非洲，那个北边的，还有那个中东。但基督教不一样的，基督教是在各个地方。为什么？是因为我们基督教，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教我们的不是属于这个基督教，不是属于某一个种族，不是属于某一个语言，也不是属于某一个文化背景。基督教的真理就是说，无论你是从哪里来的，你是神你是被神的创造，你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所以基督教进入一个某一个国家，某一个文化背景，就会改变人的思想。所以我们基督教看我们自己的宗教，看我们自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去各个地方，因为这个福音是不是属于某一个国家。感谢主，因为我们有这个真理，我们有这个能力可以把福音传给各个地方。 所以今天早上我的祷告是什么？我的祷告是神，求神的灵感动我们每一位，无论在美国或者是在国外，我们可以把这个福音传给各个地方，传给各个万族万民，因为这个是神的应许给亚伯拉罕。在创世纪第十二节，神把这个应许给亚伯拉罕，他说你就变成一个大国，就变成万族 万民的祝福。这个祝福是什么？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来临，变成这个世界的王，变成 这个会祝福这个世界的万族万民。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感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感谢神，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感谢神，我们在基督里是一家人，从截然不同的背景可以变成一家人。谢谢主，因为只有你可以做的，只有你可以变成，只有你可以给我们这个新造的一个种族。谢谢主，因为我们是你的仆人，我们是不配的，但是你赐给我们你的恩典。求神让我们能够彰显你的荣耀，求神让我们能够把福音传给各个地方。哦主啊，我们看世界的地图，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听到你的福音，还有很多种族，还有很多民族没有听到你的福音，也没有接受过你的福音。求神让你的仆人做你要我们做的。感谢神，愿你的国度来临。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